各位平安，我们今天来灵修希伯来书十章十一到十四节。我们先来诵读上帝的圣言。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将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我们来祷告。天父，你百姓打开你的话，愿你打开你百姓的心，使用你软弱的瓦器显出宝贝的能力。愿你真理的灵动工，引导你百姓进入你的真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这一段经文中，希伯来书的作者让我们看到旧约立位人的献祭和新约主耶稣的献祭三个方面特别鲜明的对比。第一，旧约的祭司是天天站着来侍奉和献祭，他们在申命记十五章被规定要侍立侍奉，但是主耶稣呢却献了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之后，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他坐下表明他真的成了，表明他的献祭是决定性的，一次性就决定了全局，一战而尽全功。而且他不只是坐下而已，他还坐在天父的右边，得了尊贵荣耀的冠冕，不是为他自己，乃是为神的百姓和教会。第二，旧约的祭司是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但是主耶稣却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在这里啊，就从献祭的姿势到了献祭的次数，从屡次到了一次。第三，这是更重要的，作者强调旧约的祭物永不能除罪，但是主耶稣把自己当作祭物献上，却可以叫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大家可以看到作者用词之强烈，旧约献祭和祭物永不能，但是呢，新约主耶稣基督却永远完全。所以作者在这里就从旧约献祭的时候祭祀的姿势和献祭的次数到了献祭的果效。在这一段中，作者所强调的是主耶稣献祭的果效是何等的深远、巨大与永恒。第十四节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在这里，作者强调主耶稣献祭他的果效有三个方面重要的内涵。第一，基督是他的百姓成圣的方式，是他献祭性的死。一次献祭这个措辞与耶稣基督献上他的身体和他一次献祭相呼应，这种完全是不可能借由立位祭司之人或律法和他的祭来达成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再次宣告，他已经借着基督一次性的赎罪祭完成了。第二， 基督已经永远的使他的百姓完全。在这里啊，我们就看到作者强调耶稣基督献祭他的重大的意义。在这里表时间的词汇永远，进一步强调对信徒的永远果效。我们已经看到使信徒完全不是说一种渐进性过程中的完全，而是一次性地位的完全，主要包括要让神的百姓够资格来到神面前，使他们享受到与神之间独定无疑的新约的关系。这基本上是关乎赦罪和良心的洁净，上帝呢将他们分别为圣来服侍神，最后呢能享受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显然十章十四节是把这种完全放在过去，因为他是在基督一次献上自己的时候就成就了。因此作者在这里所讲的是一种决定性的完全，所以这种完全的词汇所强调的是救恩已经实现的层面。在后面啊，这种表示成全的文字将用来讲在最后成就神的所有应许时的完全实现，原则上是现今因着基督的祭而成就之事的彰显。也就是说，信徒已经得到了耶稣所带来的完全，只是呢尚未最后的彰显。这完全呢不是说他们一丁点罪都不犯，而是说他们已经得到了基督里的新生命，得到了与神隔不断的关系，也已经良心的所有的内疚污秽都借着基督的宝血得以决定性的解除。所以呢，第三个方面，基督使他们完全的这批人啊，被描述为那得以成圣的人。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把这一批人来分别出来，使他们分别为圣归向神，使他们能与神相交。所以在这里这一批人，他们是在上帝眼中从地位来说是成圣的一批人，因为呢基督的宝血已经成就了，他的死确保信徒有份于神所应许的将来最终彰显的完全的福分。所以作者所特别强调的就是主耶稣一次献祭所成就的永远果效。这果效呢，与新约的百姓他们生命地位良心的更新息息相关，他们已被带入基督的圣洁和完全之中。所以啊，我们用在我们的实际生命中就要来强调这完全已经在我们的生命中发生了，只是尚未最后彰显出来。各位听友，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共诵主导文，其实呢应该是说用主导文向天父祷告的时候，我们啊常常说愿你的国降临。其实这是主耶稣在他还没有钉十字架受死并死里复活和被接升天之前对门徒所讲的话。当主耶稣被接升天，五旬节圣灵降临，整个神的国度借着教会来拓展的时候啊，我们呢也可以说神的国度已经降临了。从实质和地位来说，神的国度 已经借着教会在拓展了。所以你看《使徒行传》28章最后的时候啊，保罗在罗马帝国来放胆传讲神国啊。如果你有圣经，可以去翻一翻《使徒行传》最后的经文，保罗是放胆传讲神国，因为这神国已经降临，只是呢还没有最终的完全。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种信心，因为希伯来书10章14节说，主耶稣啊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他所讲的是救恩已经实现，主耶稣完全圣洁的义已经披戴在他的百姓身上。因此这已经发生的决定性的故事已经在上演了，而历史呢无非就是将来要把这已经发生的故事展示出来而已。就像一个人他已经安家在天堂，目前呢也不过只是一段回家的旅程而已，所以他是带着平安喜乐，尽可从容的来欣赏路上的风景。他从来没有把在火车车厢里能够去拥有整洁的卧铺车厢而自豪，因为这些跟他将来的目的地没有什么关系。人在世上所挣的功名利禄也都不能带到天堂之中。不管你有多少豪华的房子，最终啊也不能够带入永恒之中，除非啊你把这些房子献给上帝，让上帝拓展神国来使用，那在永恒中就会被纪念了。主耶稣说这叫投资于永恒。当然有的朋友们也会问说，我怎么越看自己越不像得以完全的人呢？是的，我们在实际的经历中会有软弱、犯罪，偶尔为过犯所涉，但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已经在主里得以成全了。我们都是上帝的艺术杰作，尽管油漆未干，因为我们本质性的、决定性的已经被更新和改变，也在上帝借着基督所赏给我们的完全的有份了。所以尽管我们常常励志，常常失败，看我们自己啊真是觉得没有多少的盼望和指望，我们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能变得更加的美好。但是啊，我们必须得回到两个基本问题来问一问我们每个人，你是否单单依靠耶稣基督代赎的死，叫自己罪得赦免，并透过他的工作真正的享受并委身每日与神所更新的活的关系？这是第一个我们要问的问题。若是没有，你需要重新去面对福音，也重新去带着祷告的心阅读圣经，因为圣经上说基督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是指分别出来与主建立了关系而言。第二，如果一个人已经透过信靠耶稣基督而委身于与神这样的决定性的完全和美好的关系，那你就要问自己第二个问题， 你生命中有没有什么罪，叫你怀疑自己是否得救？如果你真的知道自己已经与神有关系，那为什么还常常犯罪，不能抵挡试探呢？因此在这里啊，就要特别去面对属灵成长的责任与动力。你是否只是祷告、读经、走过场、做礼拜而已，还是真正的借着蒙恩的管道与神相交呢？所以各位，我挑战你去反省，在你的信心之中，基督工作的充足性是否使你有新生命的成长的喜乐、得救的确据和对罪抵挡的动力。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基督一次献祭便将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也使这看似软弱的百姓却在你里面来享受国度的荣美和基督救赎的果效。谢谢天父，就求你继续引导你百姓，让他们都能与神有更新的关系，也都能够有得救的确据，并靠着基督得以抵挡罪，过圣洁喜乐的生活。谢谢你，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